广说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出埃及记20章1到3节。经文比较短，我们一起攻读两遍。出埃及记20章1到3节，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再来一遍。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今天是王瑞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用手这么举着啊，2个月没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了，连话筒怎么拿都忘了。感谢主，我上一次应该是8月12号来我们这里，那时候看聚会的人好像没有现在一半多，神就是这么祝福他的教会。好，闲言少说，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主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你不可有别的神。其实我回到教会之后，一直觉得主给我一个感动，我就是很想讲十诫。大家也知道讲十诫很难，讲十诫很不容易，所以我自己就很犹豫到底要讲不讲。到了今年越来越觉得有这个感动，就开始讲那个出埃及记，这么一章一章的越来越接近出埃及记20章，我还是没办法下定决心，于是讲了一次约翰福音。但是主给我的感动还是需要跟我们怎么说呢，还是有那个必要学习实际。因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是要知道神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愿。今天的经文很短，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首先神告诉我们他下面要说的这些话，他说那些话实际上就是从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17节，这些话是谁说的话？是神说的话。那之前18节19节啊，摩西跑来跑去的啊，挺忙碌的样子，但是要讲十诫，要讲这些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话语的时候，神再次提醒我们，这接下来的话是谁的话？是神的话。十诫实际上直译不是十诫，十诫我的舌头都大了，十诫直译是十句话，就是话而已。但是这话是谁的话？是神的话，他就有他的能力，他就有他的权威在那里。所以我们在学习十诫，包括我们学习所有圣经的内容的时候，都要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而这十诫神专门强调一下的，这十诫这些话是我的话，这些话是我说出来的话，他说出来这些话要作为我们的诫命。然后这个诫命传统上我们把它分为10条，也叫做什么十诫。有谁我们在座的喜欢听命令的？有好多人微微一笑，但是没看到有人举手。我们人很正常的嘛，追女孩子有个绝招，要说什么甜言蜜语，对不对？你追女孩子不能告诉去给我倒杯水去，去给我做顿饭去， 以后可能有机会会说，那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能说，对不对？所以说没人喜欢听命令，大家都喜欢听甜言蜜语，听好话，听夸我们的话啊，喜欢你为我做好事，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所有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什么甜言蜜语有一天会说尽的，到了一个时刻要跟你板着脸，要跟你说，要说一些话，这些话是干嘛？是立规矩的。人和人相处之间一定要有规矩，有的时候这个规矩是成文的，去哪个公司去上班肯定会让你背那个什么，你们叫什么社则啥的，你们设的一堆规矩，有的时候这个规矩不是成文的，我们弟兄之间、夫妻之间、姐妹之间其实都会有规则的，一段关系要建立必须要有规则，人和人之间是这样。我今天拿了一个资料，刚才小雨还问我说你怎么带了这么个东西，这什么东西？一个说明书，对不对？不但人和人之间要有规矩啊，人和东西之间也要有规矩。你发现如果你买了一个这什么电热毯啊，你要买一个东西吧，不管任何东西开始之前都是一个你情亲亲我吻你情我爱的这个感觉哈，你跑到超市啊，你跑到那个电子市场，你围着这个东西左看看右看看，你眼睛看着它都是带着光的，带着爱的。有一天你终于下决心了，你要跟这个东西有一个严肃的关系，以后不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了，不是我们在这边说好听的叫那个什么打情骂，而且也不好听，不再是这种关系，不再是那种 flirt 就是眉来眼去的关系，我要把你带回到我的家中，我们要建立了一个正式的关系，你要成为我家的一部分，你要成为我家的电热毯。这个时候规矩就要来了，打开电热毯的箱会有什么？说明书。说明书一打开会是什么？所有说明书都这样了，警告警告警告，你不能这么擦，你不能这么磨，你千万不能让我惊水。电热毯，不单是电热毯，我们买任何东西看着人畜无欺的很热那个什么的东西，你从日本你买的都是一堆警告在那里。人和一个东西要建立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严肃的关系要什么规矩，人和人之间呢一样，人和神之间呢一样。今天我们学的是创，今天我们当老师当官不能叫学，叫怎么说呢，我们今天一起要学习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二十章，创世纪之前的十九章，神和人之间跟他的选民以色列之间有关系，以色列也是他的民，他也是他们的神，他带领他们，他保护他们，他伸伸开他的翅膀托着他们，他喂养他们，他把他们从埃及里带出来，他替他们审判法老，他替他们分开洪水，他喂养他们，给他们玛拿，给他们肉吃，用磐石击打磐石让甘泉来喂养他们，非常的甜蜜，没吵过嘴，没吵过架。但是到第二十章，这个关系要怎么的升级了。简单的说，以前我们是谈恋爱甜甜蜜蜜，今天不管是丑媳妇还是俊媳妇要进门了，媳妇要进门要有规矩。今天在这里，在西奈山上，神要和以色列人立约，从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 血的盟约之上。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盟约这个词，和我们现代生活怎么说呢，打比很难，因为跟我们现在这个契约差别很大。最接近的是婚约，婚约，婚约一男一女。圣经当中第一个婚约，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怎么的切开拿出来，是一个流血的约。我们现在虽然不流血了，一次婚约也要代价惊人啊！我们在日本结婚的真是幸福啊，在中国结婚，尤其在我们福啊，我不是在福清结婚哈、啊，那个代价是超大呀、啊！在日本娶媳妇儿，你赚大了。为什么要付那么大的代价？代价越大，你考大学越难，你去的学校越好，你去找工作越费劲，你去的公司怎么了越好。因为这个关系很重要，这是一生的关系，通过你们的儿女要代代相传的关系，这个关系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盟约，这个盟约是血肉相连，夫妻是血肉相连的呀。有句话记得吧，摸着老婆的手好像什么，左手摸右手，往好处想，那老婆就像你的右手一样啊，她是长在你身上，你们是血肉相连的。所以有这种血肉的关系，任何一个婚姻都要有规矩。我们现在婚姻的很大问题就是结婚之后不提这个规矩，都摸索，怎么摸索？刚结婚的这两个人怎么摸索咱家的规矩？毛主席的话哈、哦，叫什么？枪杆子里出政权。每个夫妻都要争吵，他们争吵的过程实际上是干嘛呢？就是要立这个家的规矩。所以神跟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民，他要做我们的神，他也要给我们什么？立规矩。神不跟我们吵架，我们吵不过他，神要用他的话清楚明白的把他的规矩向我们说出来。神的规矩，十诫哈，直译叫十条诫命，英语都会把它翻作十条诫命。诫命这个词大家是不是听的不多？一般我们听的是什么？命令，多聪明，命令。命令和诫命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它不叫命令？圣经中也有命令啊。命令跟诫命有什么区别？给大家打个比方，打个比方，你去洗手去，这叫什么？
命令。
什么叫诫命呢？你吃饭前要洗手。大家听出区别了吗？命令是一次性的，很可能是一次性的，看到你小子手脏去洗手去。诫命呢是规矩，你吃饭前要怎么的？要洗手。神的十条诫命就是他给我们立的十条规矩，以后他所有神希望他儿女的样子都是从这十条诫命来的，从这十条规矩来的。这十条规矩是流血的规矩，这十条规矩是神用他的话语清楚明白的在西奈山上向他的子民宣布的。这十条规矩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生活、信仰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生活、学习生活，甚至你走在马路上的那个 manner 都要遵循的规矩，这是神给我们的规矩。好，这是十诫的简介吧哈。又回到夫妻的比喻，每个夫妻哎，一结婚了连吵带打啊，你们都过得比我幸福啊，连吵带喊带打了，哎，好听的话呢叫磨合期啊，有的磨了三天，有的三个月，有的磨三年，有的磨三十年的都有，真有磨三十年的。磨什么呢？立规矩，对吧？每个家的规矩都不一样，有的家进门就要洗手，对不对？有的家 就没洗过手。每个家规矩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规矩是少不了的。我们今天学十诫，我们今天学的什么第一诫，今天的题目叫什么？你不可有别的神。完整点读是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男人，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女人。哪家没有这个规矩的请举手。这不是洗手不洗手的事情。后来法利赛人就纠结在洗手不洗手的这些事情，忘了那更重要的，那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我们跟神关系所有跟他的关系的源头，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而且神他不是说上来就告诉你这一条命令，他前面有话的，他是说不是说我随便那个什么的啊，平白无故的就给你立这个规矩哈，这个不能乱立的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校友，我们可以这么说吗？不可以。神为什么可以有这种要求？是因为他配得这种要求，他配。在第二节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首先他说什么？这其实应该多一个逗号，他没加。首先是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王瑞，这句话啥都不算吧，什么用都没有。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名字，我是耶和华，告诉你们，告诉我们，我是那位神，那位独一的真神，造天的神，造地的神，造这世上天上地上水里所有充满这一切万物的神是谁？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造你的神，我是那用泥土塑造你，我是用我生命的气息呼在你鼻孔中当中的那位神，我是耶和华。然后呢，你的神，光说耶和华，耶和华是这个世界万物的神，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所有人都是神造的，但是人犯罪之后却堕落，却宁愿叛逆他们的神。世上大部分人跟这位真神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安息日，在这个神划定的时间，神选定的地点，我们在这里聚合聚集，我们这群有福的人，我们楼上干嘛呢？逛逛的。我们楼下干嘛呢？比楼上还，比楼上还邪，赌博呀，是吧？我们这一群人是他把我们分别出来的人。世上大部分人不认那位真神，可以说是神的敌人，就这么严重。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什么？我们的神。换句话，我们人间的话说，他是我老婆今天没来哈，他是会比做什么方向？这个方向，他是我老婆，我是他丈夫，我们有这个关系。一，他是全能的神；二，他是什么？我们的神，跟我们之间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三呢，他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他都不说你们呢，不说你们大伙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啊，你们这几十万人，你们这上百万人，我领你们出来的。他说什么？你是，这是第二人称单数雄性，不过姐妹也包括在内。你 你是什么？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你从前在埃及给人家当奴隶，你要给人家做砖，人家不给你草，还让你自己找草，你做不出来你就要挨打，你在那里是没有任何保护的，你是一个奴隶，我把你从那里领出来的。圣经中后面有更清晰的描述，以西结书十六章说，你是一个生被人生下来没人要的弃婴，扔在路边，躺在什么血屋里，我看到了你，我动了慈心，我是神了，我把你抱起来，我把你养大。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也是拯救我们的神。因为这个，他现在在西奈山上要跟我们立下的流血的约，说你是我的民，我是你的神，我要向你们施慈爱，我要把许给你们祖先的土地，我现在要赐给你们，我们是一家人。圣经中经常用丈夫和妻子的比喻形容神和人之间的什么，神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事，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男人，就这么简单。神他是祭邪的神，就像祭邪用这个词比较绕口，直译就是说神是一位嫉妒的神，就像每一个丈夫都是一个嫉妒的丈夫一样。如果你丈夫不嫉妒你跟别的男人交往了，你妻子不嫉妒你跟别的女人打情骂俏了，说明什么？你们之间的爱，你们之间的夫妻关系差不多到此为止，就这么简单。我们的神爱我们的，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是祭邪的神，他是一位嫉妒的神，他对我们的要求也很简单，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有人说这不叫十诫吗？你这才第一诫，对不对？严格的说十诫其实有几诫，这一诫，剩下别的都可以说是这一诫的什么注意事项。实际有很多方法了，就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爱神，后半部分爱人，总纲是爱哈，再总纲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再总纲是什么？就是这一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其他的九诫全部都是有别的神的表现方式而已，核心就是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神的要求。好，这是神，人呢？人呢？神是祭邪的神，人是用个成语难为翻译了啊，水性杨花的人啊，水性杨花人。不好意思啊，今天真是圣经中用的比喻是用那个丈夫和妻子比喻，比喻神和人的关系，所以我今天用一些词汇对姐妹来说不公平，大家要记住这些话都是既说男人又说什么女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是这样的，不是我今天来找姐妹的麻烦。人包括男人包括什么女人，我们在对神的态度上，我们是一个水性杨花的人。换句话说，什么叫水性杨花？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爱一个。我们刚才说以西结书十六章说神拣选以色列从血屋里抱他，抱起来的婴儿，把他养大了，给他最华美的衣服穿，给他最精美的装饰装，然后呢到了年龄童养媳呀，娶他什么为妻。人的表现是什么？从此就跟神过上了幸福的日子，是吗？ 没有，责任不在神，责任在人。人是水性的杨花的人。今天看亚述，哎呀，好帅啊！这亚述真帅。明天一看巴比伦，这家伙更厉害，这帮加勒底人家伙灭亚述像玩儿似的，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堕落。我说，我们经常说在伊甸园里犯罪哈，伊甸里犯罪第一反应犯罪就那个吃果子哈，然后我们再细究啊，吃果子是蛇诱惑的哈，蛇诱惑为什么有个蛇呢？那是男人看管不力啊，所以这男人在吃果子之前，男人有罪了，犯错了。我觉得吃果子之前的女人她也有点不太对的地方。你看那个蛇进来了之后哈，圣经中提到那个蛇全是用第三人称男性的那个他，就一个他哈，跟那个女人，这个女人跟这个他，就这个话来怎么的，话往的，我说一句你说两句，哎，这俩人聊的这个热闹。那是什么时代？圣经的读者是在什么时代？记得主耶稣在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聊天吗？撒玛利亚妇人很奇怪的哈，一是你是个犹太人跟我撒玛利亚人说话，二呢你跟男人跟我跟女人说话，以前女人跟男人是不能随便说话的，现在也别说太多就好，是不能随便说话的。古代的读者读到那一句什么反应？你一个女人跟这么一个陌生人第三人称单数男他在那说来说去，这本身是什么？这其实我们就看出他的心里的个动摇就在那里，对不对？好，是不是？我们这里年轻人很多，你找女朋友经常有人啊，怎么知道这个女孩子喜欢我不喜欢我哈？我看有人就教他说，这个女生要不喜欢你啊，你给她发那什么烂呀、WeChat 的，你看她都怎么回啊？不早了，睡觉吧。最后一句最长，一个比如说这个女孩子你要喜欢你的话哈、你发现你发三个字她能发多少个字？30个字，而且都是那叫什么秒回呀、对不对？所以说他俩之间这个话来话语之间就说明有问题在那，他的心已经在动摇，他对遵守神的命令，他对神的那个爱，也包括对亚当的爱啊，就已经有动摇在那里。所以人犯罪啊，我觉得从一开始就跟刚才用的那个不太好听的词叫做水性杨花，我不单单说女人，我也说男人一样的，就开始表现在这种对神以外的一个势力，你会觉得他可爱，你想跟他什么交流，从此人就堕落。堕落后的人的最大的表现，用罗马书1:25说，就不把神当神，他们把神的真实当作什么虚谎，不拜那造物的主，却去拜那些受造物。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来自于神，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好工作，我们的好学历，我们的好头脑，我们的歌喉，我们的口才，我们的这，我们的西服，所有这些来自于神，来自于神。但是堕落之后的人，他眼睛是瞎的，耳朵是什么幽蒙的，他看不见那位看不见的神，他只看得见的什么那些看得见的祝福，他不再拜造物主，他拜各种各样的受造物。这是我们堕落之后的表现，堕落之后不分男女，我们大家都变成了水性杨花。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从前美国跟日本打仗，大家还记得吧，叫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美军就占领了太平洋的一个小岛，那个小岛是很贫穷落后，太平洋的岛民嘛，对不对？很贫穷落后，没有文化，全是文盲的这么一个小岛。美军到了之后，就发现那个小岛后来出现那个瘟疫和那个饥荒，粮食也不够了，大家都得病，怎么办？
他们就用那个电台，我跟你说那时候摩托罗拉就有了，啪啪啪跟总部联系，联系完了怎么办，就飞机过来，飞机就把他们需用的药物食品甚至医生都扔下来，然后呢飞机就飞走了。美军在那个小岛没待多长时间，因为局势的变化他们就撤走了，那个小岛又全部都是土人了。过了若干年已经战后了，有人想开发那个小岛，就又去那个小岛，去那个小岛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发现那个小岛的人做了一个模型的飞机在那里拜他。做了一个模型飞机在那里拜那个飞机，为什么？从他们那个逻辑很清楚的啊，我们有病了哈、啊，我们一呼求，结果天上飞了那么一个东西，从来都没见过，然后我们需要的东西噼里啪啦都下来。他不是神，谁是神呢？对不对？我们不要笑话人家没文化呀，我们每个人，我们这些水性杨花的人，我们每个人跟这个小岛的岛民有什么区别？你眼中找一个某姐妹吧，不好举实际的例子，你眼中你家的钱从哪儿来？老公那儿来的，是不是？你的宝物从哪儿来？老公那儿来，是不是？你遇到家里好像一进来，好像家里好像有个人影一晃，第一反应啥喊啥？你老公在公司里都喊谁？老公，你的保护从老公那儿，你的钱从老公那里，你的眼部在哪里？这是好老婆了，她的眼部是看自己老公的，她眼部盯在自己的老公上，对于一个人来说，很自然的，她会觉得我的神是谁？老公。当然女人把自己老公当神不是为了拜他了哈，是说想从他那儿拿到点什么，那感觉更强。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的丈夫当成自己的神，后来有小孩了，你快乐的源泉变成了那个孩子，你整个心都被那孩子牵引，他变成啥？神了。孩子长大了呢，补习班变成神了，再长大呢，高考变成神了。只要高考一过，我儿子要上了东大，我儿子要上了清华，实在不济上一个什么这大那大的啊，我就不提了，也行。他以后的前途怎么样？无忧了，差不多中国日本差不多这样，学历社会，那就变成了神。再往大呢，你老板变成了神。再往大呢，这孩子就娶媳妇了，儿媳妇变成神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只会看着那些祝福，我们盯着那个祝福，我们看着神造这个好东西，我们看着那吃的，我们看见那药物，我们看见那医生，我们就以为飞机是神，然后呢飞机飞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世上的假神都是这样，飞机扔了东西他就走了，过两天美军走了，飞机再也不回来了。我们拜的那些崇拜的，你以你丈夫为神啊、哦！我跟你说实话，你记住，早晚他会没的。按照正常的平均寿命的统计，他会先没的。这是丈夫，这是陪你最长的东西，其他呢？啊，不，人呢、啊？哈。什么都转眼而逝，这个电热毯也用不了几年。假神只会让我们失望，而且人水性杨花之后，你只爱一个假神还好了，你的假神你发现天天变的，你甚至以物理学为你的假神，你就爱物理学，最后爱出于爱因斯坦了，这也不错。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爱那位真神，我们对假神也是水性杨花了，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后天爱这个，后天大后天爱那个，最后走的时候一手空，如此而已。世界我们也没抓到，神我们更没有抓到。所以说人是注定了水性杨花的人，而神是祭邪的神。 我讲到这里，我不想就这么结束了，因为，正常结束就告诉你，我要好好爱神，要好好爱神哈。我想说的是，我们学十诫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十诫我们守不了，我们守不住。十诫告诉了我们，神希望我们是什么的样子。十诫告诉我们，如果你能守全了十诫，你就可以怎么有永恒的生命。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守完十诫，你就有永恒的生命。换句话说什么？别说跳那么远。你需要基督吗？基督为什么来？就是因为我们守不了十诫，守不了十诫。对于不忠的妻子，人就是不忠的妻子了，不好意思又拿这个打了个比方。对于不忠的妻子，大部分的文化的做法是什么？休了，那是休，赶走赶走赶走赶走。怎么说呢？用那个何西阿书的话法说法，就是让你重新回到那个什么旷野无水的地方，无水的地方，无人的地方，把你抛弃。这是不忠的妻子最应该受的惩罚，这也是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受的这样的惩罚。但是真正为这个受惩罚的是谁？利未记十六章告诉我们，以色列每一国每年有一天是他们赎罪的日子，大祭司要为这一国赎罪。赎罪的时候有牛有羊，特别是那羊是几只？两只。两只羊选到了要抽阄，抽签，有一只是要怎么归给神，把它杀了献为燔祭，另外一只呢？另外一只不杀，把它那个词我叫什么阿撒谢勒好像是哈，把它归给阿撒谢勒。什么意思？把它活放在旷野无人之地。大家要记住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这两只羊，他既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也是那个被带到旷野无人之地，交给神的敌人，交给外邦人，交给罗马人的那只羊。所以说他替那些不忠的以色列民，也是不忠的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受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妻子该受的惩罚，被放逐到呢没有什么旷野无人之地。我想说的是，这个十诫我们很难守，我们真的很难守。有个女孩发帖子说，有了男朋友之后啊，发现的几件事啊，其中有一件事我挺有意思，是什么呢？发现有了男朋友之后也喜欢看帅哥。我们人其实就这样子，我们觉得我们有了神，你然后你发现你的眼睛呢，还是会东看西看。神和以色列立约，把这些规矩交给以色列，神知道他们守不了，所以神要住在他们中间。我们看出埃及记往后都是讲的是如何在人间建立神的居所，如何建帐幕。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比那些以色列人有一个更大的优势。以色列人来说，神只是在他们中间。好，我们这五个人，这中间有一个什么？神。今天神不但在我们中间，神还在哪里？还在我们里面，我们还在他的里面，都分不清那种关系啊！真的，我在你里面，你又在什么？我里面，然后你又在我们中间。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又是神的殿。这种亲密的关系之后，他的永远的同在是让我们这些水性杨花的人可以忠贞的唯一的办法。 今天我们唱了一个歌叫做每一天我需要你，每时刻需要圣灵的什么同在，这是我们可以讨神喜悦唯一的办法。我们靠我们自己没办法克服我们这个水性杨花天性，男人女人都一样，但是我们靠神的同在，他可以保持我们的什么坚贞。以弗所书5:25-27是这么说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靠我们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耳目，但是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丈夫，他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终极的丈夫。为什么到天堂没有夫妇关系了？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终极的丈夫，是谁？耶稣基督。那一位终极的丈夫，他会保护我们。不好意思，又拿姐妹做一个比方，我们不出轨最好的办法是啥？不管男生都一样，你老婆时时刻刻在你旁边，你臭什么鬼？胆子太大了吧。对男女都一样，为什么圣经当中你夫妻不可分居，实在不要分的是为了祷告的缘故。夫妻就是要站在一起，站在一起的时候，丈夫对妻子是一个什么保护，妻子对丈夫也是一个保护。教会让我去那个听田带查经班，说让陈文师母一起去吧。为啥呢？听田查经班全是姐妹啊。这是什么？这这么简单，如此而已。丈夫和妻子在一起就是对彼此的保护。我们在面对偶像的时候，怎么能保护我们不跟那个偶像水性杨花？就是让我们的神时时刻刻的跟我们在一起，每天在一起。而这是他对新约教会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应许，你接受了他，你相信了他，他就在你里面，你就在他里面。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但是他会保守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妻子。有一天他会来迎娶我们，有羔羊的婚宴是所有人间的婚宴都没办法比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盼望。所以怎么保守自己？神是爱我们的神，造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神，他对我们就这个要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但是我们就是守不住，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位神而已，每一天都享受与他的同在，每一天都学习他的话语，每一天都享受他的圣灵跟你在一起的那种甜蜜的感觉。你在那里可以静坐，你在那里可以静默，你坐电车的时候也可以思想神的话语，让这些让主时时刻刻的照管在我们旁边，他必保守我们，他爱我们就要爱我们到底，这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希望。夫妻不可同居，不，sorry， 夫妻不可分居。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跟我们那位终极的丈夫也不要有时刻的分离，要记住我们是水性杨花的人，我们有一分钟远离神，我们就有一分钟可能会掉到深渊里面去。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对我们的保护，也是他对我们的警告。好，这就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是一位祭邪的真神，我们是水性杨花的人， 而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永远时时刻刻跟那位神同在。用旧约的一句话说，要把他的话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保守我们去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我们的神。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感谢你，真是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丈夫。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受了那我们该受的惩罚。主啊，就求你加强我们的信心。主啊，也求你用你的慈绳爱所捆绑我们，让你的爱在我们心中，让你常住在我们心中，让你的灵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让你的话语时时刻刻的警戒我们，让我们时刻享受与你的同在。主啊，你必保守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直到有一天，主啊，你驾着云彩降临，要迎娶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